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没人说话。
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思贤。
大家好，我是穆恩。
哦，原来是油爆琵琶半遮面，要出来要慢一点，新娘子要出来慢一点。你们两个怎么办？热线追踪一下给我追掉了，看你们像神雕侠侣一样，一下到了北方，一下到了南方，一下到了山里，一下到了海边，是不是？
现在在海边。
你现在在海边啊？那这个穆恩呢？你还在长江头是不是？
我还在山里面。
山里面，你看看，结果你们怎么样？你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你们领了证了没有？
证是已经领了。
怎么是正式已经领了，还叹一口气？感谢主顺利领证成功，感谢党的栽培。怎么为什么叹口气呢？
领证了，还没结婚嘛？
哦，领证了还没结婚，领证就算结婚了，对吧？
这个是没错。
那但是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还在等？我知道，你们还在等那个培训班是吧？你培训班
等蒙哥的婚前辅导。
哎呀，蒙哥的婚前辅导是没问题，但是你们那个培训班报上名了没有？
培训班估计是报不上名了，所以说这一次呢就另换，又想办法。
另想什么办法呢？
因为婚前要去报这个辅导班的话，就是害怕时间，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时间
凑
不过来，对，凑不上。然后呢，我们商量是在成都这边举办婚礼，可能就省了那么多的麻烦。
自办自娶自嫁是不是？
还是教会里举办，只是在老家里面和这边的话，有点这个婚礼举办呢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哦，那边规矩多一点，这边规矩少一点，是不是？
那是这样。
那这里没有人跟你们要这种培训证书？
没有。
真的？那你不怎么开始就这么办就好了？干嘛给自己惹麻烦呢？
不是两边的老人都希望能够在家里办吗？
哦，那这回去请吃饭就行了。对，哎，这个穆恩怎么好像领证之后讲话成熟了很多啊？
有吗？
有吗？新娘子有没有？
应该是
相思
成熟了很多。
我住长江头，你住岳江尾。
不要让我笑，
不
要
让
我笑，
我就要你笑。好了，那你们这个预备什么时候办呢？因为说不定我们有欧洲的听众啊，要回去参加你们的婚礼，这个难讲啊！人家回去探亲，说不定就出现在你们的会场之中，对不对？
想的是定到5月份。
5月份，
我们想找一个周六周日了。今天我们这边上午聚会嘛，在教会里面辅导婚姻的那个阿姨没过来，
哎，
然后呢就没有商量这个时间的问题。我想着是要定到这个五月份的第二周吧，周六周日。
哎，五月第二个主日不是什么母亲节是吧？
对，
好日子。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领证那天是妈妈的生日。
你这个，我们有个同工姐妹就说，这小子你一看他这个心机重重啊， 对吧？这下子他们可不会忘记他妈的生日了。哎，你领证那天母亲节，那说不定你会跟木木一样生个蜜月宝宝。嗯，
没有，我们领证那天是母亲的生日。
啊，不是，不是你，我说你这个，你办婚礼那天要是母亲节的话。
蜜月宝宝。
对，这叫做主道吉日。哎，思璇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在暗自流泪？你怎么回事的？啊，为什么今天这么安静？
我在听你们说。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有没有什么感叹？你现在是一个怎么讲啊？这种时候你要好好的把握，因为我跟你讲，这个全世界啊，从古到今呢，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哎，不对，也有。哎，你这个是有圣经这个。哎，不对不对不对，这个不对，还是蒙哥前面讲的，对，也很少有这样的例子。你说是嫁了吗？他是还没嫁。你说是还没嫁吗？他又是已经嫁了。
是啊，是这样的。
这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那比那个还要再进一步，对不对？
对，
嗯，
那个时候的人就是不领证啊，你们现在已经领了证了，照说呢，已经是穆恩的妻子，然后穆恩每天就跟约瑟一样，整天在那边暗暗思想这事儿。蒙哥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嗯。对，
约瑟梦中起来。
穆恩也是梦中起来，就是小姐一下。主的使者特别来探访你们，关怀一下这种非常特别中国特色的啊。这个基督徒婚姻，就是娶的可以娶一半，嗯，哎，反正我们这个大致重要的事情已经访问的差不多了啊，那这个你们两边的父母都见过了，大家都同意，那你们的这个结婚歌呢，我们在福音聚会里面也唱过了，还蛮受欢迎的。
嗯，谢谢谢谢蒙哥。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还要再挖一点你们的私事呢，还是我们应该继续做我们的婚姻辅导？哎，你们俩真的是怎么搞的？一定了亲了，这个就不说话了。我现在问一个问题都等半天。
莫来说吧。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可打听的了吧。
哎，那你小看蒙哥。
咱们不是已经做了两期的婚前辅导吗？
嗯，我们已经做了两期的婚前辅导，说那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吧。继续做，
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个意思。
你是
总不能你做一期婚前辅导，然后中间穿插点，然后再做婚前辅导。
那当然可以穿插点，婚姻就是这样，总是要有点穿插嘛。那新娘子的意思如何？我们要尊重新娘子的意思。
我再说一句啊，你可以在就是在婚前辅导的过程当中，可以穿插一些大厅嘛。
哎，新娘，你说这不是废话是什么？我不才讲的吗？好，新娘子，你有没有什么话讲？没话讲，我们说火车要往前开了。
这个就是我想的，这个辅导呢，它是跟这个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就是
所以。所以遇到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像是在访问，但是你一句我们一句，然后你再一句，然后其实就是辅导吧。
好，那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讲来听听？你看这不是又打听又辅导又穿插，对不对？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你讲来听听。
蒙哥这个问题问的好。
就是你说你不要小看蒙哥。怎么样，你问到什么问题？
穆恩先说吧，穆恩遇到什么问题了？
说
为新娘子了吗？你那边是不是来人了？
没有，他出去。
继续。
他怎么耳朵这么尖？他是在你那里装了监听器是不是？
我听到他那边门响了，他是在人家家住的吗？
好，有理由，对，你怕人家欺负他，所以你装了一个 camera 在房间里。
其实我担心的这个问题和他的问题是有关系的。
哎，说，
所以说我让新娘子说。
看你们俩一上来就是有心事的样子，来说吧。
这个问题有点长久，其实我小的时候上就是可以说很小学的时候吧。
嗯。
因为家里面姐妹比较多，所以可能父母很少会顾及到我们孩子的心里面变化啊。
是是是。
那我呢比较内向一点，我妹妹比较外向一点，然后我就好像什么时候都比较坏一点，她比较好一点，这是一个，这是小学。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呢，从初中开始我就住在别人家，他们对我也很好。
你是去念书所以住在家？
对对对，我的亲戚家嘛，他们在县城里面，我们家在山里面嘛，所以就是上中学要去县城里面上，然后就住在他们家。
是。
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到后面住学校，住完学校之后，我学钢琴的那段时间也是住在别人家，也是在别人家住，也是用别人的琴练琴。可能这种环境呢，就使我造成了一种就是常常喜欢看别人的脸色，也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
是
这样。
会
很在意别人说的一句话，然后
对，
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造成那种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想看到别人高兴。希望得到他的称赞，就是那种。
是。
包括像这个问题就一直严重到就是在我的婚姻的选择上嘛，为什么每次都犹豫，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用一种思维模式，就是要我身边的人都开心，大家都认为好。
是是。
对。对，要大家都觉得好，我觉得他们觉得好了我才有幸福的感觉。我想到就是这个婚姻我不可能说脱离我的家人吧，那所以就比较难过，比较可以说有的时候比较痛苦的，就是挣扎来挣扎去的。但是我就是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那个蒙哥的帮助嘛。
这一下子讲到蒙哥心坎里面去了。还有呢。
其实那个时候我给你写那一封信嘛，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带给我的都是一个模式，都是一个思维方式，都是一些一样的，然后我想要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对这些事情不一样的看法。
一下就找到了不一样的看法是吧？
不是不一样，我就想到说，因为我在那样去分析的时候，好像一直都觉得自己这样子分析是对的，好像我这样选择也是对的。但是我在想，不可能。那我说是对的话，那我又解释不了为什么，在这个我们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也在参与，但是我就老是解释不通，心里面总是放不过。然后呢，我就想呢，去跟蒙哥说一下，看看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解释。还有一点就是一直为了自己的婚姻呢，在神的面前就想到说，上帝你怜悯我吧。我想我会做错的选择，但是上帝如果怜悯我，那我想求他帮助我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嘛，然后就这样子勉强的就是说拉呀抱着呀拖着呀，然后终于选择了穆恩。
那你现在既然已经选择了他，这个问题还困扰你吗？你觉得还在这个阴影里面吗？
就是因为这个婚姻的事情才让我的这个非常致命的这个缺点暴露的非常的更加的明显。很在意他对我的一些
评价。
对。然后我就心里面就难过，就压力就那样子。就把穆恩给弄得也很难过。
我希望的是他能够从这样的一种认识当中能够走出来。他既然知道这样不好，但是他就是说这个在意别人的这种看法呀，就需要就是他需要从神那里去看事情，不是需要从神那里。
一开口就是这种党的口气，是不是？这种
对，
吸取教训，就是。继续往这个革命的这条路上前进，哎呦我老天哪！你这个思雪，你这个不是问题，你的问题将来你的问题都是在穆恩身上，因为他光会以上级指导员的这个口吻来告诉你一些你已经知道的事情。
至少我有一点让他意识到他的问题所在。
哎呦，他的问题所在就是你呀、啊！
我接着说哈、
啊，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我的闺蜜嘛，我也给她讲这个事情，然后呢，她也是说， 你确实是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了，而且你是、
嗯、
是不是时间太多，每天没有什么想的，你就想那些。然后他就问我跟穆恩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无话不谈，我说是。然后他说、
嗯、
那穆恩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我说他在安慰我。然后他就说这是应该的。然后后来他又说你要让旧人死了新人才能够活。然后我就来一句、嗯、我不懂。
好，讲得好。
我就说我不懂。然后他就来一句你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晋升了。
啊，你看看。
哦。
你啊。所以你还是我跟你说是少浪费时间。
然后后来
他找蒙哥就行了，
他又说啊，
找蒙哥就是了。
然后他又说什么，
你呀、啊、要看一下你生命当中值得夸口的是不是值得主夸口、嗯、是不是啊，然后就这样子嘛。然后我就想哦是这样子哈，然后我就想我就顺着那个思路去想，我就想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不是。
然后后来就好像在当时想的时候心里面觉得好像是哦。然后那天又再一次的又陷入到这个陷阱里，又就是这种困境里面去了。
嗯、
然后穆恩又开始安慰我，又开始说。说完我之后我就是我，但每一次他们跟我说完之后其实我都很难过很难过，然后我就开始祷告。
嗯，
我就在那里就是祷告，我就想我并不是求上帝怎么帮我从这里面出来。
嗯，
我一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更多的就想到神他的爱，神他其实一直都在顾念我，神就想到这些。
好极了。对
对，然后就想到这些，后来我就想到我为什么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然后我想、
嗯、
就算是那个评价非常非常的好，
嗯，
但是好像这个事情跟上帝扯不上关系，和神的荣耀扯不上关系的时候、
嗯、
以及我的心灵当中没有从上帝那里来的满足，而是让别人的称赞作为我的满足的时候、
嗯、
而这种称赞以及这种工作的果效其实不是我所想要的，
它会成为一个重担，是不是？今天看着还好，明天就扛在背上也脱不下来。对对对，你看我们就是姐妹，就是能够这种我们讲的什么呢？娓娓道来啊！你看我跟这个木木做节目，那就是人家生个病，你看能讲多少好听的事儿啊！那姐妹受一点委屈，你看咱们节目一下就做了个大半，多好！这蒙哥早就应该开始跟姐妹做节目，跟弟兄做节目就是听我讲，有没有发现？跟姐妹做节目，蒙哥的话马上就是少了，因为他们讲东西讲得真好，一寸一寸，等他讲完了你听清楚啊，就算你没有结果了，至少你这个故事听得啊很清楚，知道大概一个怎么回事。嗯，像这一类事情、啊、像这一类的事情呢，其实它的解方是很简单的啊，就仍然就是这个我们上一次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头的神给人的一个吩咐，就是所以人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父母这件事情它本身它不只是说离开父母，必须要加上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他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其实他的重点还不是说那个去了会怎么样，他的重点是说我要把你带到一个我要做工的地方的时候，你不能自己在身上不停的添包袱，因为不是你耳朵软，也不是你看人家的脸色，你晓不晓得，而是你自己已经从开头就讲得很清楚了，你太小的时候就被爸妈，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原因，你们家也为了信主的事情受了很多的逼迫，对不对？不得不把你拖到别人家去，寄人篱下的孩子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不是从心里面去改，而是从环境上去改，你要尽快尽早尽一切的力量脱离这种环境。对，你走得越远越好，就没问题了。
嗯，我你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以前我在广州上班的时候，我们自己租的房子住，然后就是每天上班下班就没有这种状况，我跟我的上司相处也没有这种现象。
本来就是你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 你现在把这个问题拿进来，然后你这个小土牛呢又不明白怎么处理，将来以后发现说，哎，我怎么又嫁到一个地方看人家的脸色，那可好了。所以莫文你要帮他，你就少讲这种官话啊，那个留到讲台上去讲给别的弟兄姐妹听。你太太要需要这种东西的话，你就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把他远远的脱离啊，你把他飞从海极飞到地极都可以，你让他离开他现存给他有压力的环境是越远越好。
关键是小土牛也不明白这些啊，
你这我都还没讲完你就他不明白不明白。我现在是扮演这个天使加百列的角色，玛利亚反复思想，这个文哥就来了。你先别说你不明白，你现在听到现在你听明白了没有？文哥在讲的事情你觉得同意不同意？他需要的是一个环境，他需要不是他的解决啊，因为你在进入一个，我们怎么说啊，这用圣经比较清楚的比喻来讲，就是说你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出埃及？他为什么不能就在埃及地建个会幕，连法老一起带信主，不是很好吗？
嗯，
不行的事情，这不行，这不是神要做的工。神要做的工，他要你身上的装饰、身上的牵挂、你附加以及从环境来一切的东西，他要把你剥得干干净净。就像雅各逃亡逃到拉班那里，他是双手空空啊，什么都没有。当然他在拉班手下受了20年的苦，可是他从拉班家出来的时候，他也是用逃的。因为你从一个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神要做工，他就是要这样一个干干净净的环境。那我们在进入一个安排，进入一个承诺之前呢，一定要想清楚这种事情。那直到你脱离这个环境，你不可能从这个问题里边出来。就像以色列人，神要制作他们，神要他们服侍他，他一定要第一步先把以色列，你肯也好不肯也好，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完全离开埃及，要不然不行。如果穆文你要真的帮助他的话，你得有这个胆识。你看见那个示罗路上有跳舞的女子，就出来就把他扛了就回家，你知道吗？
不要问姓名，不要问
他，你再往那边去啊，你再到他的环境里面去，那他的许许多多的牵挂变成你的牵挂，因为他旁边还看着这些人，这些人都认识他，也给他说这个给他讲那个，然后他的问题又变成你的问题，你又不能真的帮助他，就会变成你们婚姻的裂缝，这个很危险的。
是
因为长期下来，你就像刚才我觉得思璇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你，我想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就听见，穆文每次跟你谈完，你非但没有得到帮助，你反而陷入一个很大的沮丧之中。这不行，你需要，
我就只有给我说完之后，我就祷告完之后才好过。不过他今天早上很好的一点就是他说完了，其实我也明白了，但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祷告了，然后我就因为他的祷告就变得好一些。
哇，果然就是传道人帮助信徒，这不是丈夫帮助妻子。你想主耶稣帮助门徒的时候，他不是我帮你祷告。他常在天父面前代求，那个不是祷告给你看的，对吧？哎呀，一定要给他一个全新的环境，让你们两个可以毫无牵挂、毫无心理负担的生活。要不然你们这个婚姻的路走下去会有一些隐藏的问题的。到最后呢，你会把思璇逼成一个爱主老姐妹，我跟你讲。
哎呀，哎呀。我咋发现这个爱主老姐妹这个词啊，这褒贬不一呢？
这最开头是那个鸽子，对不对？他眼睛看不见，嘴巴可厉害，乖乖，一个爱主老姐妹出来那就不得了了。唉，他们被逼的没有路走，他只有去找主，所以到最后他给人家的帮助也都是去找主、去找主、去找主。其实主已经把这些事情该怎么做、该怎么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列得很清楚很清楚了。你自己要是留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是很不健康的，而且你现在刚刚嫁，你还有足够的理由把自己扯开，一呀补得了了。时间过了，我们和这对新人的这个婚前辅导急救站得先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继续谈。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 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